上次说到这个总色的定义，有的就说变爱为色，那么既是这个变爱为色呢，无表色能不能叫做嘞这个嘞变爱的色，那么就有这个了辩论，其中就谈到了，说到是这个无表色了，这是表色过去，它已经泄灭了，那么这个表色呢，它应该也不明色，无表色应该不明色，表色才能够明色。就后来举了一个例子了，说如火烧心，又举了个例子，说这个树和影子的关系，树动影也非动，它是同一类性的。这个表色是灭掉了，但是无表还有，就像这个影子一样的存在。所以啊，能够立这个呢色法名。那么这个反驳的观点呢，他进一步就这个事情呢提问。就是很尖锐的，这个说出来呀，跟着前面这个问题咬住啊不放，就说此事不染，无变爱故，又表灭时，无表因灭，如树灭时，影必随灭。就说了，你这个解释呢是不对的。为什么说呢？你前面立这个无表色呢，它相似相续啊，由善兴起，由恶兴起，有这个借体。虽然呢，前面这个呢，种种做法已经停了灭了，但是这个无表色作用不死，它还是有。那么这个你举的这个例子呢？说这个影子跟树的例子呢是不能够相类，就是不同，因为这个实际的这个树灭了之后，它的影子也就灭了。可是你这无表色呢，借法做了之后，但是你的无表色了，这个受所影色，它是人人有的，所以这个例子啊举的了。跟事实呢有差距，不能够成立你说的，这个无表啊也是这个嘞，色法，它有为，这个变爱，有这个变爱意，就是进一步来这个讨论。那么这个也有解释了，就是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事，就是有解释，所依大种，有变爱故，无表业亦名为色。这个就是说呢，跟影子和这个呢树的关系不太一样。这个无表色呢，它有这个所依，就是依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依大种而有的。这个大种呢有变爱，所以啊，这个能依的无表色、无表业，这个所起的无表业，也可以称为是呢，有变爱的色法，那么这个是呢，进一步来这个呢解释，这个呢无表的责难，他前面说了一重啊。他又反驳他，反驳他，他又从这个道理上呢，进行呢补救，就是从进一步解释，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讲。若然所有所依有变爱故，眼识等五亦应名色，就是以你这样讲的话呢，你就把这个范围啊给扩大了，只要有这个呢。能依的关系，就是依这个了，色法 地水火风呢，那种呢，变爱的是起这个来作用，现起这些现象，那么就可以称为色法。那问题就严重了。那比如说呢，这个与色法相应的识，也是依这个色而起的了，也是以这个大种为依的。那为什么不叫这个色为变这个识啊、眼识啊这些呢？这为变爱呢？结果说我们眼睛看东西，它一定要有这个呢，清净的这个四大种地水火风。如果没有这个地水火风的作用呢，我们眼睛就没办法看到这个嘞外部事物的形象、外部事物的颜色。你要有，你像有的人他是眼睛有毛病了，或者眼睛坏掉了就没办法看，这外面再有这个嘞繁花似锦呢，他看起来就是一片漆黑，他看不到这些东西，就是眼根的力量呢缺乏。他要有这个眼根呢，为这个嘞增上缘，来辅佐、来帮助这个眼识呢，能够活动、能够升起现行，就能够看到这些的东西。所以这个眼识啊，它要依这个嘞眼而起。那跟你说的无表色依这个表色而起，可以说同类吧、同力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五识它也是色了。这个嘞，这个下面有解释了。就是此难不起疑，就是说这个反驳呢，你表面上是有道理，但是呢还是说不过去。无表一指大种转识，如影一束光一宝珠，眼识等五一眼等根，则不如是。唯能为作助生缘故。就是你说这个五根五识，这五识一根是依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它不能叫色法，只能叫识。这个呢来反驳了说无表的问题，无表是色法的问题。那么根据这里进一步的这个辩论来说呢，就是说你虽然举了这个例子了，但是也说明不了问题，就是它有差距，没有这个实际的可类比性。毕竟这个影子跟树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的联系，我们称为形影不离呀，那是呢离不开的一个事情。还有呢就是说了这个色法，就是这个色法当中的宝光，珠宝的这个光，就是这个宝珠啊，它有放这个光明。这个光明的话，它是直接从这个嘞宝珠当中放出来的，它不是说离开这个嘞珠宝就能够有这个观的，所以这个就不一样，就是这个不一样。那么你举的这个眼识啊，跟眼它的这个一的关系呢，是不类的，这个眼这些五根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助生的作用，而实际上说你形成种种的认识啊，产生这个分别了，它只能是从识那里分别，识那里发出来的，根只是呢起到一个促进作用，并不直接它有一个影响。所以你这个举类还不同，不像这个影子跟树的关系，光和这个珠宝的这个关系，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呢，再做的一个反驳，此影依树光一宝珠眼，就是这个解释了、补充了、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影一光、影一树 关于这个宝珠的这个关系，且非福顺，就是说呢，那还是不完全的这个福顺的。毗婆说中啊，毗中隐等显色极微，各自一指四大种部啊，就是其中呢，你这里说的这个说光和宝珠，影和树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依这个有宗你本身的意思来讲，这个萨婆多宗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呢，以有宗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色法呢有显色和这个形色，就是光明隐暗呢，这云层烟雾啊，这些都属于色法。那么这个影子它也是色法，它也属于显色，它跟这个树它也属于显色，这个影子和树啊，它都是呢各自有这个呢四大种为一的，就是有这个呢地水火风呢四大种为一的，那你前面说这个直接的了关系啊，怎么说呢？所以这里是呢论主他破这个呢古代的这个呢有部师的这个呢说法，破这个古有部师的这个说法，色许影光依指树宝而无表色，不同比一，比许所依大种虽灭而无表色，不随灭故，就是说呢，你即使假定这个影和光是直接依这个树和宝而有的，就是直接兴起的，来类比这个事情，但是呢还不能够彻底的说明问题。因为这个无表色呢，它跟这个呢表色呢关系不一样，这个表色呢灭掉了，无表色不灭，这个大种呢灭了，就是这个表色的大种灭了，所依大种灭了，无表色不随灭，无表色不随灭，但是呢这个影和光同这个树和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如果这个树都没有了，就不可能有影子了。比如说前面呢它阴凉了，大树挡住了，及这个阳光呢照射不够不开了，那就是一刀啊，把这一个斧头啊把这个树砍掉，砍掉之后这个光线就足了，阳光明媚啊，就是照到这个地方呢就比较温暖了，那它就不会有了。但这个无表色现在受戒啊，说寺院呢、啊、这个发愿呢、啊、说进行受啊，不杀生进行受这个呢，不妄语进行受，不邪淫进行受，不饮酒进行受，不偷盗，那么这个是做法的这个表色，这个所依大种呢是在的。好，做完之后这个不现起了，灭去了，但是这个无表色呢在，所以一这个呢光影宝树这个比喻还是不太呢恰当的。那么这个解释呢就是指出在辩论的时候，二者呢举这个例啊，从这个范畴上呢并不完全的这个呢贴切，那么就是附有别事，就是另外有其他这个解释了。比所难言五是眼识等五所依不定，就是这个眼识呢它依这个呢五根呢有不定，这不定在哪里呢？或有变爱为眼等五根，或无变爱为无见灭意，就说了这个五识起的时候啊，它有两个依，一个依呢是种子，就是色法，这个色是这个色种，就是它的这个呢，四大种， 是变爱为一的。那么这个十的话，它还有一个一啊，除了这个大种为一之外，还有这个无间灭义。无间灭义就是义了，就是后面会讲的，就是六十现灭称为义，六十各现起呢称为十，眼识现起称眼识，耳识现起称耳识，鼻识升起呢称鼻识，就是各有不一样。那么说，这不现的时候称为义，那么前念生后，前念灭后念生呢，等无间业，等无间义，就是前面一念呢灭掉，为后面这一念升起啊让位，就是无间而转，无间而转，就是这个呢，十啊，它有一个呢，无间灭义为一，无表舍所依，则不如是，就是无表啊，这个所依就不如是了。是故则前所难，定不为喜。变爱，名色理的成就，就是故前所难，定为不起。就说了，你前面这个反驳了问难呢，说既然是，这个，影跟树的关系，也来比喻说呢，所依，是为这个大众，能依是这个无表，能依，和所依，你以这个实来说立，来反驳，反驳说呢，你这样不成立，你这解释了不圆满，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你举这个眼识为例也是错误的，也不能够为起了反驳的作用啊。固然前面讲到说，光影这个嘞宝树和这个呢，无表色和表的关系不对等，那么更进一步来讲呢，那么这个嘞眼识这个一眼识那种。起实跟无表色一是那种起无表不一样，就是说无表色这个一的时候啊，它唯一是四大种，它没有这个呢等无间义，而这个实升起的时候，不是说当有这个眼根就行了，比如说这个人死了，他眼球还没坏呀，眼睛还没坏呀，根身还没坏呀，没有完全坏的，那如果是有方法啊，再救活了，救活过来他还能用，但是他这个义啊来不起了，他不在这个地方呢直受续息，所以就是死亡了，那个就不能用了，有这个嘞所依的一分呢，但是所依的另外一分就是说这个识，这个嘞心识里面的等间义，这个没有，所以就不能够啊发识，不能够起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嘞，变爱名色呢，理的成就，所以前面所难呢，定为不起，就是总的来讲呢，这个嘞，无表色，是依这个啦，表色而有的，唯一这个变爱而有，和这个识呢不一样，识，它这个既依这个嘞。是，同时也依这个义，有两依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无表色仍然是色，仍可成立，不是不能成立，只是前面这几说了，被其他宗的人一问之后，问的没话说，这个论主进一步有这个解释，上来证明色蕴，就是上面这个，就是呢，完整的。皆是这个色蕴，色蕴就主要是五根，五境，这个五表色，五表色又很广了，受所隐色了，定果色了，这个呢有几种，那么说了这个呢主要的内容了， 后面的这个总则解释也讲完了。下面进一步就是这个说到第一品称为戒品，讲有漏无漏种种法，世间呢主要是以蕴处戒三科来谈的。那么从这个蕴处戒的角度上来讲啊，色蕴的五根五境都属于色蕴，这已经说了。那么这个根境这个色蕴在十二处在十八界里面这关系又是怎么样呢？从此大文第二正立戒处明者，宋曰，就是正立戒处明，就是建立戒建立处的明，此中根与境许记十戒处，十处戒，就说了，如果从这个处戒立民的话，那么这个十种这个色法，加上一个五表，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如果一处戒民的话呢，就不包括这个呢，五表，就是这个色处色的戒，色相应的戒，色相应的这个类处，在这个十二处当中，就是呢，五根五境，五根五境，这个是从这个呢处来立名，处来立名。这五表色呢，包含到这个呢法处里面。如果依这个十处来讲，如果依十界来讲，那么就是这个五根，这个是呢五个界。五境那是五个界，就有十处界，那么这个五表呢就是归到后面移出去了。次曰，此色蕴中五根五境于处门中立为十处，于界门中立为十界，上来二段不同，总是名色蕴境。就是前面这两段呢，一段呢主要是说这个色法五根五境五表，另一方面呢就是总结了讨论了辨析了，就主要这两段就将这个色法呢完全的阐述完了。如果依这个呢戒处来立名，这个五个根五个境呢可以立十处十戒，这是十八戒嘛，那么五表色立到哪里去了，后面会讲，接下来就会有，就是立到这个呢法处里面去，立到这个呢法界里面去。其次第二名受等三蕴者，就是这里一共有三科，第三科的话呢是讲这个受等三蕴。宋曰，受领纳随处想取向为体，是于名行蕴，如是受等三，即无表无为，名法处法界。就是说这个五蕴呢分成个三科了，就有为中间这个科呢讲三个蕴，前面这个科呢讲一个蕴，就讲色蕴，那后面一科呢就是讲十蕴，那么这个十蕴呢这个行蕴，这个中间这个三种蕴和这个色蕴各归一类，那么中间这个呢内容其实也是比较广的，就是受想行三项呢是非常广的，内容比较多。那么其这个呢领纳为受，就是先这个解释的基本是受是什么意思，受的含义呢就是领纳为性，那么他就以这个处为这个呢先的，他先有处， 要根尘时呢生和合，根尘时生和合之后就会生受。这个受啊有三种受，一个苦受、乐受，这个呢不苦不乐受三种受，也有的呢将这个内容呢，说得更广一点，说这个受呢不只是苦受、乐受和这个呢中性的受，还有这个心识相应的受。心识相应的受就是喜受和忧受，就是有忧啊有喜了。所以如果广一点的来讲呢，受一共有五种，这个苦乐忧喜舍。那么这个受如果基本上来讲，就是讲这个嘞，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三种。这个三种受啊，它是一怎么样说呢，就是这个有乖离欲的，那么就是了这个嘞苦受。有这个亲近的，就是要接近的，这个称为也是嘞乐受。那么中间的既不接近也不会有这个排斥的，这个是属于中性的受，舍受不苦不乐受，就一共有这个呢三种而已。但受的话领那为性呢，其实在处的时候，处有处变处对的意思，就是一处之后就发生这个变化了，它不是没变化了。那么这个领那的时候，它是如这个呢所处这个清领进去，就是领纳进去。这个领纳的时候啊，这个接纳的时候啊，就有跟自己相训的，跟自己不相训的。就好比如说一个人搬家了，搬那个新地方呢，感到陌生，感到有些了不太适应。那如果在这个地方久了住了的长的时间了，他习惯了。就是安居乐业嘛，一般说，他就觉得很顺意，觉得很顺意。那么说他觉得这个种种变化了，就是从他这些生活里面环境里面接纳进来的。接纳的时候又跟自己本身的习惯呢有一个相训不相训产生个反应，那么这个就将所变的，就是根尘思相处啊所变的这个呢在心里面呢现起来。那这样呢就有这个呢领纳的受，这个是五蕴当中啊的这个呢第二个。这个五蕴当中第三个是这个想。想的话呢就是取相为体的，那就是取相为性，就是取相为体。这个想的体是什么？想的体就是取相，它能够取相，就好像我们这个照相机啊，咔嚓咔嚓这个照一些相片出来，这个是叶子，这个是花了，这个是桌子啊，那个是板凳呢，那里是一个嘞雕塑了，那么这个就是取相为心，就是取这个所领纳的种种境，于这个呢所缘境呢取相为心。那想的话呢，在论书里面后面也会说到啊。从心理活动来讲，它就是依这个境起这样相应的影像，然后设定种种的名词来叙说，来表示他心中所起的这些类认识的对象呢，这个类内容，它就是这个符号啊，所以是安立名言呢，为业，就是这个想的，它安立名言，它取这个类境界，取这个认识对象，所以称为呢想，就称为想啊。我们想这样想那样，种种想，这个想呢，这个思维啊，它这个是属于怎么样？属于这个思心所啊，就是于这个境呢，也是取相为心，但是呢，它的这个差别呢是欲心为业。就是发动我们的心呢，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这个两个呢是 都是与这个镜的取向为先，都是一样的取径。你第一个取径是你对镜有反应，第二个说取径，你是这个反应时机的这形成了，有这样的这个嘞，活动。前面一响的这一分呢，它就好像把这个相应的这个素材材料整理起来、处理起来的这个整理起来的意思。这个思的话，它好像有这个处理的意思了，这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两个呢是比较细微的，因为心理活动相对来讲的哈，这没办法不是一不细微，那刹那刹那生灭那么快呀，在论述里面分别这个阐述出来这些内容是有禅修啊禅定境界了，直接的观察到，像我们的话。这个一分钟呢，不知道打了多了这个多少个妄想，妄想打过了就忘记了，这个头啊迷迷糊糊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那么这个呢是第二个是取向为性，愚明行病，愚明行病就是包括其他的了，就心理活动呢，还有是在这个种种啊身心世界活动的这运动的这些。过程当中呢，它表现的一定的规律性，一定的特性，那么相应的安利呢，安利相应的这个概念呢，那么这个属于呢，行运里面不相应行的事情，行运里面相应的行呢，就是种种的这些呢心理活动，其实也包括了这个受运和这个想运。但是受孕想孕另外立个名字，特殊照顾，这个后面会讲为什么要特殊的这个呢？安立一个受孕，安立一个呢想孕，是于民行孕色，是于民行色，就其他都是行所色的，贪嗔痴慢呢，正见呢，休止休观呢，那么这个上轮吊起昏沉这些随烦恼啊。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行运，如是受等三，即无表无为，名法诸法界。这如果是说依这个处的这个嘞，来说的话，来阐述的话，那么就是呢法处。如果依这个戒，就是十八戒来谈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呢称为啊法界，就是有这么一个呢归类，就是以这个处界门来说这个三蕴的时候，来说这个三蕴的时候，这个无表无为呀，和这个呢一起合在一起，称为是呢法处法界，就是如是受等三，就是受、想、行，这无表、无为，无表色、无为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是法处法界，这个是最广的法处法界。是曰：受领那处者，是受蕴也。这是解释受蕴，什么叫受蕴呢？受能领纳，随顺处因故，名随顺处因，故名为受。此番处言，为显因意，因即是处，能生受故。这个地方就是呢，开始来详细的解释。这个受的领纳意，受的领纳意，就随顺这个处的因呢，就称为受，就是以处为因，先是有处，就只要有一个人呢，他有所接触啊，有所这个探讨啊，了解了，他相应的话就会形成他的感受，就是顺的这个处来发展的，那么这个处呢是这个因，就有这样的因，什么样的因， 什么样的果，由这样的处产生这样的这个嘞，受的这样的果，因是，这个危险因意，因即是处，就是因呢，就是呢处，能生受过能生种种受，处训于受，故名为谁，受领那。受能领纳，随训处因，名为领纳随处啊，就是说呢，以这个处会处为因啊，那么这个处发生之后啊，就训的这个嘞，升起相应的这个受啊，所以就称为随呀，就是。随处随处啊，就是随处，为什么叫随呢？是跟得起，就好像就我们有的人没有主张一样的，你说对，他也跟他说对；你说错，他也跟他说错。他不知道对还错了，这人家怎么说他也怎么样，或者是走到一个地方呢，一看这个场面啊，那么多人，大家都认为这个事情是好的，他也就认为这个事情是好的了，跟着走啊，所以称为随呀。那么这里就以处为因呢，训的这个处呢就生受，处呢又有处对处变之意，这一处之后跟成是，那么就起了这个变化，刹那之间就起变化了，那么这个受的话呢，它是随训领那这个呢处的，随训领的那个处的，就是处怎么样，领那的反应就怎么样。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关系了，在前面，到后面，就好像经书里面的这个比喻一样的，就像这个牛奶里面呢放了一点糖，那么放了一点苦的东西，那么就进一步把它这个炼成了，这个奶酪，炼成呢这个酥，炼成这个嘞，这个。酥油这些，那么同样的话，你这个甜的这个嘞，苦的这个味道啊，它也会从前面移到后面，所以你在处的时候，它是相训的处，你就起相训的受，它是起相违的处，这个变化相违，它不跟它本身呢直持有关系，所以它就也会起这个了。不相训的受其苦受，就是这个关系说呢，处为因，谁训起这个呢？领纳性，谁训起这个领纳性？问何故受能领处？这就是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通常呢，有一些讨论呢，这些呢，反复的进行观察了，对于我们学习呢。都是会有比较帮助的，能够将这些观念理的呢，这个整理的呢更清楚，阐述的呢，更加呢，这个呢，明确。就说了，受从处生形象四处，领四处边，说受能领。如世间说，只能领富，只知美好，皆是于富，故名为领。于心所法，为领前进，不能领处，处明境界，处明境界受，这个呢，为受一个，为受一个偏能领，处名自性受，处名自性受，这里就是讲为什么呢？这个呢，受是随处的，是就是随这个处的，就是说呢，这个受它这个呢是依这个呢处发生的时候。生的这个呢形象呢是相似的 就是说了这个呢，受成畜生呢，这个形相似处啊，就是它有这个相似，就是这个呢，像，有这个呢，相似，有这个相似，领事处边，就是跟这个处边呢是，这个呢相似的，所以说这个受能领处。以这个世间生活的例子来讲啊，就比如说这个父亲，他这个是相貌比较庄严的，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呀，那么这个小孩也长得也类近于这个父亲，像这个父亲啊，这个父亲呢比较庄严的相好，那么这个儿子也庄严相好。那如果说这个父亲呢长得很丑陋，这个儿子自然他也就比较丑陋了。那比如说有的地方这个人种都是矮的呢，是吧，个子不高啊，那他这个儿女也就个子就不高了，他不可能长得多高啊，他有这个相应的种嘛，相应的这个特性呢遗传下来的，那么同样你这个畜有什么样的这个嘞情形，到了兽这个时候啊，他有这个嘞，这个形象呢，这个相似，形象呢似畜，这个跟这个嘞，畜尾接近，接近，而其他的这些种种的心所法，比如说这个作意、想、思，这个思等等，那其他的这些呢，他这个心所法呢，是直接这个呢领前进，就是领前进呢，就是由前面的这个呢所起的境界。为引发，为引起，比如说受想，或者是这个慧心所，慧的这个心理活动，这个呢定的心理活动，都是对各自相对的境起这个了，作用，起这个作用，升起这个作用，那么它不能够为以这个处为领，以这个处为领，处名境界受，唯有唯受一个处的时候啊，这个处呢，实际上呢，它可以称为境界受，它这个只有为一个，只有一个嘞，唯受一个偏能领，就是说这种处的这个境界为这个呢受的境界，比如说我们会的境界很多了，会的境界怎么样，会的境界比如说我思维世间法，我思维这个出世间法，思维这个怎么样造房子，思维怎么样看这个病人呢，如何给他治疗啊，那么他的这个现前境是怎么样呢，就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受的现前境呢，这个受的境它又怎么为为这个呢一啊为领呢，他以这个处来领，以处来领，就是能领处名自性受，称为这个自性受。又解，就是要进一步解释了啊，此处随身为显前，此处随身为显前境，随训处境，故名随处，受能领纳，除于心所法，虽具领境，为受偏强，以自性是受。故独得名，这里如有十人同一处坐，一人是贼，旁户有一人啊叫唤呼贼，十人虽富俱闻贼声，十是贼者领，十是贼者领则偏强，这里呢他做第二番解释了，第一番解释已经说了，就是说其他都有为境，为这个了别的对象，为取的对象， 而这个受的话，它唯一这个呢触，唯一这个触来起，唯一这个触来起。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呢，它这个呢，起的作用是呢强的，起的作用比较强，所以就以这个受啊，跟这个触呢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这个关系，这个水字啊，水字呢，它是讲呢，为显这个呢，现前境，这个现前境呢，就是讲这个呢，随顺这个处境，就是现前境的随顺什么境呢？受随顺这个处的境，所以称为随处，它能够为领纳，就是其他的这个心所呢，也是有一点可以领纳这个处的，有这个领纳的。但是呢，这个受的作用呢是最强，所以称为自性受。这举个生活里面的例子，就是好像十个人坐在那里，然后啊有一个人呢说抓贼呀，这样说了一声，而这个十个人当中啊九个人呢说这个嘞好的，那么有一个人呢是这个贼，这一说之后啊，他心里面呢就是嘞害怕了，胆怯了，就是想到有人是发现他了。那么其他这十九个人呢，他是没有做坏事，他不是贼，所以你一说喊做贼啊，跟他的影响呢没有多少。再举这个嘞例子来说，那么这个领纳心呢，受的话呢，他对于这个触呢，是偏强，其他信心说法呢，虽然都有这个领的意，也就是能把前进呢领进来，领进来就是，实际上就是去面临到这个境嘛，面临到这个境了。你才有可能是说呢，有这个心理活动呢，有这个心识的总的这个呢活动呢，才会有啊，那么这个呢受啊，它是最强的来领这个触的境，领这个触的这个呢状态，所以这个是水触呢生受，其他呢作用没有那么强。就是说这个是受着力，意偏强，故独名受，是只有这个嘞领纳了称为这个受的，其他的不能。此有三种，就是讲这个受有哪些呢？有三种呢，为苦乐舍，就是有三种呢受，苦受、乐受、舍受。那么苦乐舍三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以这个有情升起这个领纳心，领纳到种种这个处所变的境界之后，这个时候啊，它产生这个呢想接近，或者想远离，或者是没有什么接近和远离的这些想法，就是没有这些想法了。那么就分成三类来说这个受，就是呢苦受，这个呢乐受，舍受，就是中性的受。那么这里其实呢是呢，因是受，这个果呢是接近、远离和不接近、不远离，这个是呢将果立因名，就是以这个果来立这个因，称为乐受啊，称为苦受，称为舍受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有的人喜欢这样，有的人喜欢那样，所以他一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很高兴呢，就想要啊，想得到啊。那他不喜欢的，他一见到就想逃跑，想办法来把这个呢去除掉啊。那么这个就是呢苦受啊，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呢效果影响出现，来立这个三受的名字，想取相为体， 这个嘞，冥想运，就是取向为体者，冥想运，就是想运是什么？想运的话呢，就是嘞，取向为体。我们讲说种种见呢，种种这个嘞思想见解了，他见这个事情这样，他见这个那个事情是那样。那么这个就是说，于这些种种境呢，它有为取，它有分别，它也取着，它也取这些境，取这些境的种种相，于境呢取相为性，取相为性，就是所以它有相应的这个影像呢，那么依这个缘起的观点来分析的来观察的时候啊，它与这个境取相的时候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人有人的取相，这个嘞牛有牛的取相，这个蚊子蚂蚁有蚊子蚂蚁的取相，这是各不一样的。同样这个人的取相也有所不同，这个年轻人取相和老年人取相不一样，懂的人取相和不懂的人取相都不一样，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古董文物，那有识别能力的人知道这个是某年代的，有过什么一个历史背景，它有如何如何的价值。但不懂的人呢，就是看，这你怎么拿个破罐子干嘛，还不如烧一个新的瓷器漂亮，它的这个取啊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说有种种见解差别了，种种这个想差别了，就是众生于这个境，他的这个种种取向不同，这个是想运，想能直取，苦乐冤亲男女等相，故名想运，就是这个是嘞取的心理活动，就我们觉得这个呢不公平，觉得那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这个人呢可以尊敬，可以接近他，这个另外某些人呢是心里面呢很轻蔑，漠视，这些想法都是呢心思，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些心所，当中的呢一分的个作用。就是其中的一个作用了，那么就是取相为性，就是能直取啊，直取这些种种呢相，所以故名想运，就称为想运。这个受想行都是属于呢心所法，就是与这个心丸相应，据这个心丸而起，跟心丸意识起来的，有种种这个呢心理活动。在后面还会进一步来讲，进一步来说这些嘞内涵，就是我们要是不去观察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一个一个想法在心里面活动，你也不知道说原来这个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听声音的时候，你曾有过这么多的这个心理活动，就容易制造成一个假象，我看到就是看到而已，听到就是听到而已。那是这个有禅定、有无漏慧的圣者，有禅定的这些实际经验的，他就是有这个呢，专注心，深邃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发现到我们身心呢，与世界呢相应的这个关系，心理变化活动的这个过程。都能够嘞，要知道，要是没有这样的敏锐力，我们反应都反应不到啊。那么现代的这个心理分析呢，它是采取一些这个嘞人的反应，通过排除一些因素，剩下一些因素来做一些比较，那么就大概的得出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这佛法里面声闻藏也好，这个大乘唯识藏也好，对于心理的分析啊，都是非常非常详尽，也很有这个体系。这个建立了，它不是一种的素材式的 这个比较得到的，而是直接呢这个呢依一定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的内心，从亲身的实践经验展开对这个呢心的呢观察，予以相对的这个语言呢叙述呢，来教导来引导这个没有成就的人，就是有这些论点呢，有这些经典呢，说种种的这些新说法，那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我们要是这样仔细的来看看身心世界，就不会呀、这迷惑说心啊就一个，心呢就是不变化的，我有反应的时候呢它就出来了，没反应的时候它又休息去了，总的来说了它就这一个而已，就容易在这个心上起我见，执着我见。那如果是直接的呢，依这个经论里面所教授的这些方法来观察我们这个呢心所这个呢变化的种种过程，那你越观察的时候越发现呢心识啊心心所了这个缘起心活动性，破除了我们原来有说一个呢超自然的精神存在，一个什么永恒的这个什么精神存在，或者这个心理当中啊有一个呢什么基础了，这一直不会这个变化，一直不会灭的，这没有，这没有，那就要直接的呢针对这些来观察，观察，取向为体，取向为体，这个响应的话呢，这个基本的意思呢就说到了这些。那么下面剩下来的是开始了说事与民行运，那事与民行运就是说前面的呢这个呢之外，其他的呢是呢行运，这个民行运者，这个事，事者，民行运，事于民行运者，民行运也，就是说了这个行运，事者为色受想识，就是色受想识之外，色呢是物质，受想识呢是这个了。精神，将这个四蕴呢除外，这个除外之后啊，诸于心所有44及14不行相应，就是除开这里之外呢，其他所余啊作为这个行运的了，就有心心所法了44个。这个呢不相应行一共14个，就有这么多。此58法是四蕴总是四蕴余总名行运，就是说呢这个58法呢是色受想识四蕴的之外一起称呼为这个呢行运，行就是千年造作了变化无常的意思了，造作千流二亿迷行，就是有为造作有千流就称为行，造作比如造房子了，织衣服了，写稿子写东西了，那这些是呢造作，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呢这些所谓的造作了等等，它既然是造作来了，它哪一定也会消散呢，失去了会变化了，所以是牵留不住。那它有两个了作用，有两个意义在里面。这据此色意，据此意边色等五蕴，据各个和 明行。那如果是说呢，广的意义来讲啊，色想这个嘞，受识，这五个，那它能不能说归一类到这个嘞，这个行运里面，就是其他的。如果依这个意思来讲，是有造作有牵流的意思来讲，那么就也可以说呢叫行运，色也可以称为行运，受想这个识也可以称为行运，它都有牵流嘛，有造作嘛，如果从这个意思上来讲，那么具有行色故，都能够说一行。法多故得变，德行名如是，受等，就是说呢，由这个类行来设，由这个行来设，这个法多故，就是行呢，它所设的这个法呢比较多，故名呢变，故变的行名，所以啊，这个行运呢，就是除开其他四个之外，他所设的法多，都有牵流造作意，就得行名。虽然其他的也可以，有这个嘞意，就是称为呀、造作牵流，但是主要说这个嘞行运，主要说这个行运，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会。如是受等三，即无表无为，名法处法界。就是依这个嘞处界立名的话，那么这个受想行三者和这个前面无表色，还有啊这个无为法，一共一起称为法处，如果十八界就称为法界，就立这个嘞处界门，受等三者等取想行名三也，就是说呢，如是受等三，这个等的意思就等取，就是包括了这个嘞，想，包括了这个行。这三个并无表四，就是成有四个了，加上无表就有四，再加上三种无为法，就一共有七个。此等七法，十二处中名为法处，十八界中名为法界，就是这个依这个处界来说的话，这七种就是呢法界，或者是又叫做呢法处，那么一说到法处，一说到法界的时候，具体来讲就有哪些内容，那么在这个论点里面就把它呢全部呢这个在一起的归了一个类，归了一个类。从此以下就是说了这个第一啊名这个体的时候分三部分嘛，就是说这个受想行一部分，说这个色是一部分，中间三个界前面一个，中间三个运前面一个受运，到这里的话呢是第三是讲这个识运，局中有二，也是一样的，就说这个识运的时候啊，说嘞有两重，一重呢是名识运，第二重呢是四烦难，就是解释这个烦难，就是对方呢有这个问难，你这样说合不合，对不对，有这个嘞不同的意见提出来的，那么通过这个解释啊阐述啊，相应的这个嘞观点予以驳斥，那么且出第一名识运者，宋曰，这是第一个说这个识运， 死者各了别，死即名异处。未时啊，死未各了别，死即名异处，即七界应之。六死转为异，就是时的话，意思啊，就是说呢，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认识的意思，就称为时。有种种了别了，了别这个是三，这个是书啊，这个是某个人呢，那么就是有这个了别，这个了别性就是时的体现。此即名异处，如果从这个十二处来讲啊，这个六十时运就称为异处，即七界应之。就如果是依这个十八界来说，那么就是依这个异处展开来讲，就是六十和这个异，就是一共有七个界，六十转为异，六十转为异啊，就是这个六十活动的时候叫十，六十不活动的时候，这个称为异，后面在讲的时候啊，会开始具体来讲解。这个是基本的宋词的意思。四曰：十位各了别者，名十运也。了别名十，此有六种了别，不同，故名为各。就是说了，这个嘞，什么叫做十运？就是了别的，称为十，这个有六种不同的这个了别，就是眼了，了别色了，这个了别声，这个鼻了别香，舌了别味，身了别触，意了别法，就是有六种不同的这样的了别。就我们人呢，这个思维的时候，这个和外部这个世界环境，其种种想，其种种反应的时候，就可以有这六类的这个呢，活动，六类的这个认识，所以就建立不同的这个类名，就是建立这六种呢不同的名，未出眼识了色。乃至意识疗法，此就是说了，这个呢，出眼识是了色的，到第六识呢是疗法，就是解释前面为什么个别立名，故名个别，就是它那个了别不同，你不能够为一概而论，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它就是各自嘞，有不同的这个嘞认识作用，所以就分为六种，不能是说眼识，因为有的是耳识了，有的是身识了，它不只是对这个嘞颜色、显色、形色的了别，了别作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分六个。此即名异处，即七界者，立处界门，就是立处界门，就是以处界来说，就是从这个十二处、十八界来说，说这个呢。时运就可以说是呢异处，可以说是呢七心界，就是这个异和六十归一类，就一共有七个，称为七心界。所以这个三者三类的体呀，这个色运的体、受想行运的体、时运的体，三颗名。如果基本意来讲，就是很简单，这个人人都能懂的，没有说很复杂很复杂，除非是说呢，这个是烦难， 成立，比如说前面讲这个变爱为色的时候，这个呢，有不同的这个呢论述，那就比较细微一点，其他都很好懂。这些基础的知识呢，对于我们后面破我，观三界的种种现象，是呢非常有帮助的，这是基础的基础。这有的人学法呢，就不太想从这些容易的地方、基本的地方呢着手，就建空中楼阁了，就好像读书一样的，他是不要读一年级的，他只要读这些读大学的。但是你真正大学懂的人，他肯定要一年级的东西学过了又知道啊，他不可能不知道了，他是以这个前面为基础的。这我们要学习深广的佛法，也要从这个运处界三科这些呢基本的含义了解，什么叫运，什么叫色，什么叫受想行，什么叫做呢识，识是什么意思，识就是了别的意思，有种种认识，种种分辨分别，能够知道颜色，能够知道味道，能够知道嘞种种的感觉，能够知道种种事物的这些特性，它的这个作用，知道种种事物的特性呢作用呢，这个主要是第六意识呢来这个来分别。前面的话这个五个识了，它是无感官的识，它只能直接感官，感官到这个嘞色声香味触，它有这个嘞五个嘞分别，有这五种分别，那么就形成人对于说事物啊、生活啦、种种的想法啦、看法啦、认同呢，都不离开这个嘞六种，不离开这个六种。那如果是说以这个触界门来谈的话呢，就说是异处，说是嘞其界，此运于十二处中，即名异处，于十八界门中，于十八界门名七星界，就说了这个十运在十二处当中，就只是异处。如果以十八界来这个分析的话，来观察的话，称为是这个来七星界，于这个六十外，这十运外更加一个来异界，就以眼识界，这个耳识界、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再加上一个意界，这个嘞名七星界，叫做七星界，七星界，因之六识转为一者，这里讲是这个嘞意界了，为什么这样立个名，就是说名有异界，就是说有异界，这个嘞建立，因之六识转卸过去，能与后识为所依边，名为异界，故之六识居现在是名识，在过去名异。这里就是这个进一步解释了什么叫做嘞异界，就说了这个六识在活动，活动的时候，他这个了别了这个事情了，就已经成为过去，就泄灭了，成了过去了。那么这个心理活动，这个认识活动，它一过去，那么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但为后识啊做所依边，就是前识做后识，是比如说他正看着一个东西，有人拍他一下，他的反应有人拍我，他就没有注意看的东西了，像有的人正看什么事情看得正起劲，全神贯注的，周围都不怎么管，那突然闻到焦味啊，他这个煮的东西啊，这个烧得太过了，烧过头了，烧糊了，那东西也不敢也不看了，赶快就去这个灭火了，那么他就是嘞这个触觉引过去了， 就是前面这个看听相应的这个境界时它灭了，然后呢引发后面这一时后面这个去看这个烧焦的东西啦，这个相应的事情呢，想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前念的时已经的歇灭，它为这个后时呢一边，就是说我现在这时正现起的时候，其他时没办法现起，所以这个呢不并现，就是说等无间缘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受也好，想也好，这个种种了别也好，它是一个体的。后面这一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前面这个体灭，后面这个体生，无间而转，被等的前面这个体往后面的时候，它也只能一个体，它不能多个。详细的这个论述啊，也是到后面，我们可以略微讲一点吧。等无间缘，它有一对等的体，它称为等无间。但是我们世间的其他事情不一样，比如说呢，你种这个麦子，你播种的时候就一颗麦子，种到秋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是50颗、60颗、120颗，有那么多麦子。那如果是说你这个春天种了一颗麦子，等到你这个秋天收获的时候，仍然是颗麦子，你吃什么了？你就饿肚子了吧？所以它由一可以对多，但是我们这个心念不一样，它一定是前念灭，后念生，它不能说这一念灭了之后，后面再续起的时候，一这个呢，同时起好多好多个念，那就不行了，它只能前后一，前后等一，这个聚时而起，就是前念生呢。这个后念生呢，前念灭，它一定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无间呢，是说，等是这样的，无间呢，它是呢没有间隔，刹那间就续去了。详细的讨论呢，在后面，这里不能讲那么复杂，一讲到复杂了，这来学这个聚舍论的才开头啊，就说了那么多问题了，头都晕了，有的人就这难的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呢，转卸过去为后时作所依边，称为异界，称为异界。故知六时居现在时，就是说六时活动的时候称为时，六时泄灭的时候不活动的时候称为异，就这意思，活动的时候称为时，不活动的时候称为异，这个前面五时的时候，那有说呢，它有一个等无间异，就是我们这个前五十了，它要活动呢，它是不能独立起来的，它没办法独立起来，它要起的时候一定是有五具意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个前五十当中眼耳鼻舌身识这个五十。他一起的时候，比如说眼识起的时候，眼识起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这个嘞，相应的这个意识，有相应的意识，不然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呢，没注意的时候，充耳不闻，就根本不觉得它的存在，所以他一定要有这个嘞五具意识起来，起作用。起作用，又称为具有一嘛，它一定要，它少不了，就有的地方还说了，就一个时起来的时候有一个相应的意思，那如果是五个的时候是不是有五个了，这个论点呢就做了一个比喻啊，就说了就好像这个水一样的，有一个波浪的因缘来了，那就有一个波浪，有五个波浪的因缘来了，就有五个波浪，但是呢你又没有水啊，一个波浪也没有，你一定是要有水啊，因缘有多少，波浪有多少，但是这个水呢还是这个水，就这个水，所以啊这个呢五句意思了，一起的时候 它要起，多起的时候，多这个五个石头起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起啊，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先是有点了解了，但后面再进一步这个呢，管家阐述。那么第一颗呢，说了这个呢，时运的体，说了时运就说完了，就这么简单了。那么次下是反，余中有二，就是四反难呢，有两个，就是一共有两个，一别立异界反，二十八界不成反，反呢，反难的意思，反驳的意思，你这样建立啊，对方呢反对，说你这说错了，不对，就是反难，别立异界反难，就是要不要别立一个异界？第二个呢，十八界，不成，且出第一，别立异界反者，论云若六十。即是异界，异此说何？复为异界，就是说了，如果照前面的这样的分析，说这个六识呢，在活动的时候，在现在现起的时候，那么就是了识，在不活动的时候熄灭了，成了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成为异，六识呢，就是呢异界。那么怎么说这个呢？为异界呢，那就不应该立一个别名嘛。它五识这个识的话呢，六识的话呢就是异，那就不用立一个别名了，怎么样还要立一个别名呢？就异就是。六十的不活动就好了嘛，就不要立个异界嘛。宋曰：有即六十生，无界灭为异。这个就是解释了，要成立一个嘞，异，要成立一个异界。这个异界呢，就是这个六十生呢，无界灭为异。就是说了无界灭呢，这刹那，这个灭了。灭了之后呢，随即现起，随即现起，随即现起又灭了，灭了又跟着现起。我们这个心识的活动呢，除非是说了入了这个无想定，入了这个灭尽定，或者睡觉睡着了不知道了，那么只要心识活动、认识啊这些活动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它都是这个嘞，前念生后念灭。那睡的时候也是有啊，睡的时候它有细微意识，细微意识后面会讲称有分识了，到大乘的时候是阿赖耶识了，直至根生呢。书里面比喻怎么样呢？就说比喻这个灯光，灯光你不断的这个发热燃烧啊，它就持续的保持这个光明的放射出来。但实际上呢，它是变化的，刹那刹那变化，但是你看起来没变化了，时间变化，看起来我们睡觉了，没意思了，没有这活动了，这其实还是有细微意思，就是到了这个非非想定的时候，一切想不想，连无有所处这个作意都不起了，但是呢，有极细微的想，非想非非想。在讲定品的时候啊，我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真的没有想，就好像说了，你这个杯子，你端了一杯水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啊，这你就说了，帮我再倒点水来吧。那人家倒水的时候，他看到杯子里面还有一滴两滴水呀，他说你还没喝干净呢，还有水呀，那么你要拿过来喝的时候，这水又不够喝，他哪有喝呢？说没有水呀，怎么有水呢？所以从完整的角度上来讲是有水的，如果从能喝的角度上来讲是没水的， 说这个飞翔飞飞翔呢是没有什么活动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断了，并不是没有了。这我们说睡觉了，没食了，没有想法了，是这个样子吗？难道你的这个心思持续啊这些作用没有吗？还是有，你只是更细微，只是单单有一个停留呢，直持这个呢根深。你要是死了，你身体都死了，成了死人了，那就不是再能够睡醒活过来呀。前面讲说八种身的时候，就是有执受，有情名，可异生。有执受，非有情名，可异生。执受是什么？执受大种，执受大种。执受大种这个地水火风呢，为情识、心识所执受。那么你说这个树的声音啊，被风一吹啊，那个是非执受的声音。那你身体走路的声音是执受的，你说话的声音是执受了，这些都是这也不一样。那么这个身呢，这个立这个无间灭意啊，就说它这个时刹那刹那这个灭相续不断，前灭后生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作用，无间灭的这个作用称为是意。是曰：生者体也，此六十生出谢过去，名无间灭。于位于中间，无间隔故，即此六十无间灭已，为后十一，即名异界。我们讲说了，这个异界也就是异根吧，就是说意识要有异根。前五十呢，它有别根，就前面讲这个举例的时候也说了嘛，就是说眼识，眼识一眼而生眼识。但是眼识一眼而生的时候，它有两个呢，一个是地水火分的四大种，色法为一，其眼识；一个呢是这个等无间灭意为一，起这个眼识的两个一。那么第六识的话呢，它是特别的这个功能呢用的多一点，所以它主要是呢就依这个呢等无间灭意，依这个意根为一。所以我们这个六识呢从哪里起啊？这六识都从这个意，从这个意起，这个六识都从这个意起，以这个等无间灭意为一，就是前面呢这个谢灭前识这个呢停止活动，产生呢这个呢后识，产生这个是后识，所以称为呀，这个无间灭意，称为无间灭意。就这个中间呢是没有这个间隔的，没有这个停留的，没有这个停留的，就是我们一念想的时候，一念思维的时候，天堂地狱三河大地，身心世界，种种友情，这种种想法，这个感受声光电器，外部的这个事物，那么这些都是呢识的活动，识的升起，它必依潜意识为这个呢相续，所以称为意见。意者所依意故，过去时得名为意，由于现实为所依故。就是意者所依意，意就是所依意，就是能依是现在时，所依呢是这个意，就好像我们说了，人要生存呢，要这个置办世间的产业，这人家一般讲就是说要靠什么什么谋生，有的是打铁，有的是做生意，这些两仗依赖这个，而没有这个的话，他不转行就不行了，他就不可能了，他以此为一了。但是这个六十活动的时候，他以此为一啊， 他要以前面这一词谢灭为一，他不谢灭，那一词正升起，这词怎么起来呢？所以要立这个了，意界，要立这个意界，不能说呢不立这个意界，这没有办法，这是第一个呢，解释这个烦恼。第二个，从此第二十八戒不成烦，这就是说了第二部分，这怎么叫做说这个十八戒了不成，就是说你这样说了不能够说成立十八戒，浪前问起，楞云，浪前问起，就是楞云，就是这个浪呢，就是说呢从前面说呢成不成立异界，那进一步就涉及到啊成不成立十八戒。若尔十戒应为十二，或应十七，六十与一更相涉故，何愿得利十八戒耶？好，你前面这是这样讲的了，一定要立个异界，那是我认同，没有办法辩驳，毕竟说这个要前六十谢灭为一才能够为起，这个无间隔起后面这个嘞，六十，那么说这个为一的了就称为异，等无间灭异，那么其他的就称为这个嘞十。那如果你这个样子讲的话呢，现前为这个十，谢灭为一，那么就是可以把它来综合在一起了，那么加上前面这个十一界，就加一个异界就好了吧，那这是一分的这个分法。另外一这个分法呢，就是说不说这个异界，反正你是也是要立个异，那这个异呢是不可能说没有，但是它就等于是这个六十了，那就不说这个异了，就是六十也可以，要么说异，要么说这个嘞六十，它只是不同的风味里面的称呼的立名的，那么体呢是相同的，按你这个前面所说的话，那就可以说十七戒也行，就是说呢这个十一加上这个六，那就一个十七，那怎么立一个十八戒呢？为什么要立十八戒呢？宋曰：成第六一故，十八戒应知。成第六一呀，就是这个嘞，第六十啊，它一定要有个一。我们前面五十都有它的一了，那么这个第六一是它应该有别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应该这个有建立。这样子说就成这个了十八戒，这就成十八戒，不是说十二戒够了，或者呢这个十七戒也就行了，这不行，这样子是不能够成的。四曰，就是下面这个解释了，成第六故者，就是讲述这个原因，为什么是要安立这个第六义，前面呢是说这个第六义和这个嘞六十，要不然就说六十，要不然就说义，不用别立一个义，这前面已经说了要别立一个义，所以呢就是说五十不活动，六十不活动，六十谢灭成为义，但是一定要立，因为前念灭后念生呢，它有这个等无间一。那么这个第六为什么要立十八戒，是第二重问题了，这两重问题，就是说这个立异界所由也，就是立这个异界的所由，缘由，理由在哪里？言等五十个别有一，为言等五根，第六意识无别所依，唯成此一故立异界，就是说各要各的所依啊，这 前面五十呢都有说一，就是一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个根呢是说一的。那么第六位在同样的情况下说可以成立前面灭的这个无间灭意，那无间灭意的话是共通的。而对于这个第六识来讲呢，它有一个根呢，它以何为根呢？它的根依在哪里呢？所以要以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来建立的话，那么这个第六识呢，它又有第六根。这个第六根的话，前面五色根是不能立的了。前面的五色根它相应了别的这个范围呀，就是这个嘞，色声香味触。称为色识、香识、声识、触识等等。那么第六个对于法种种呢戒种种的这些分别认识，是意识了别法嘛，它的这个呢不同的这个安立的根呢、所依的根呢，那也就不一样。所以要依这个第六识的现起来讲，它的别依就是意根，就是意根。所以要成立这个异界，十八界应知者，皆成十八界也。就是前面这句话，这个半个颂前一句后一句，前面是说成立，后面说总结，就是说十八界呢是要这样的安立的，不能说是十二界或者十七界就够了，一定要成立十八界。所依能依境界各六，这个依成十八界，就是说了这个呢，所依能依境界各六，依成十八界，就是这个有所依，有能依，有境界，就是都有六个。境界是色声香味触法。能依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所依的话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呢六根，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六根六境六识，就是这个呢三个，这一共成立十八界。所以这些基本的佛法的知识，对于有情身心的分析，对于有情身心的这个论述，这一定要了解的非常清楚。这样我们一讲一说一些佛法的内涵的时候，谈到实际的运用观察的时候，就离不开这运处界的三科。这里还不是难的地方，后面二十二门分别了才可以舍得进一步难起来。通过这个次序的这个呢学习，一步一步提高，就能够丰富我们对于友情这个生命体、果报体、以及它发挥这些作用的这个呢形成有一个比较完整性的认识，就会消除我们没有观察之前呢，没有学习之前呢，那些所想的所成的这些呢颠倒戏论，那能够消除啊。我们不就是没有直接的面对这个身心来观察吗，来分析吗。那么所依六者，为眼等六根，能依六者为眼等六识，境界六者为色等六境。这句话就说完了。就刚刚已经讲到了。这个呢是呢分别说了这个色蕴、三蕴、这个十蕴，同时又联系起来了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处十八界。那么这个三科的体一说，也就将运出界三重的内容呢是说到了，全部说到了。从此第二名总色者，就是总色呢就是 将前面讲了之后了，来总摄一切法，来总摄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总的角度上综合来谈。那么怎么说呢？总摄一切法，由一蕴处界，摄自性非余，以离他性故。就是这个，如果怎么样来摄这个一切法，依这个一处，依这个呢，一蕴，这个呢就能够摄的话，就能够摄完的话，那怎么样的摄？那么这里这个摄呢，是自性摄，就是以这个蕴处界里面，你分别选一法，蕴里面选一法，处里面选一法，界里面选一法。选一法之后啊，就能够将所有的法都能够涵盖，都能够包括。而且这个涵盖包括呢，它不是他性摄，他性摄就是相联系了。就比如说我们讲布施啊，布施的话呢，它就涉及到布施的对象、布施者和布施的东西。这不是说它独立的一个呢，内容。它有关于他性摄，它有关于他性摄。就我们讲说，这个呢无漏法，这无漏法的话，它要相联系来谈的话呢，它要涉及到有漏，你要消除有漏才能够得无漏啊。这他性摄、自性摄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内涵本身来讲，来相摄的话，如何来总摄一切法？就是说由一蕴处界，由一蕴处界，就后面会讲，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再了解啊。是这个，你学了这些法义了，这个整理出来呀，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巧妙的，非常的，那个嘞抉择的嘞，这个嘞微妙，整理的非常好。是曰：总摄一切法，由以蕴处界者，证明相摄。就是总摄是怎么摄，这里就是说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就是说呢，要依蕴处界，就一个蕴一个处一个界来总摄一切法。不能说五蕴，不能说十八界，不能说十二处，你说十二处十八界，他就把整个一个范围摄尽了嘛。但是这里只要你在这个蕴处界当中各选一个，看你怎么来抉择。在下面没有解释之前呢，你自己思维思维，你是不是也能够如论主们呢，与这些呢大德们一样的，就是以一个蕴一个处一个界三个法就能摄尽一切法，你自己可以检择思择一下。那么下面这个讲呢，名摄相，就一切法由一摄蕴，由一意处，由一法界。就是说呢，以蕴处界各一法来选出来的话，要摄的话呢，摄蕴，这个呢意处法界，就能够将所有的法都摄尽，都摄完。所以这和就讲原因呢，为什么呢？且一切法不过五味，就是一切法了不过五味啊，五味白法了，那是四清论主啊写作了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的时候，依这个次序来安立的。那五蕴论呢，是以五蕴来说的，就是建立的这个嘞基础不一样，依蕴来建立，依这个嘞三界为心呢，万法为识来建立，这建立的这个样子呢，基础啊不同，有所不一样。那么这里讲呢，说这个五味白法呢，就是色法了、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就是这五种法。那么这个蕴处界三科呢，怎么就能包括呢？就是说这个一切法这个当中呢， 一切色法色蕴就能够摄进了，全部包括了。就是所有的物质现象都称为色法，这个总的都不能够超出这个呢范围。那么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处摄进一切心所，即不相应，这个呢并无为法，这个呢这个是法界所摄。就是说了一切心法呢由这个意处摄了，就是悉心界嘛。意处的话就是摄了悉心界，就是意识前五识和这个呢意都由这个呢意处摄进了。那么这个心所法就是种种心理活动这些以及这个不相应行次第啊，无常啊，这个命根啊，种种这些内涵，还有就是无为法，那么就是嘞法处摄进，这法处就是嘞摄进了一个法界了，就摄进了，就一个法界摄进了，所以这三法从他自性摄就能够总摄一切法，摄一切识，摄一切色，摄一切这个嘞无为心所不相应行，这个都是故举此三摄，故举此三摄法总尽，就是举这三个了，就是将所有的法都能够为完整的包括进来，涵盖进来，摄自性非余，以离他性故，这名摄分际，就是说摄分际，分际就是范围的意思，就是摄的方法，这个摄有多种，有种种摄，那么这里的摄呢是自性摄，不离他性摄，不是说依他性摄，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做一个事情一样的，你要成就这个事啊，那么就相应的要联系其他的人呢，还有取种种的这个东西呀，还要找一个住所，找一个场地才能够成就这些事情。如果他现在就是此有故有啊，此生必故彼生，一切法都跟这相应的一法有相涉的，就好像你一个人，你这个工作生活，就好像是一个单个的个体，但实际上呢离不开其他的人，如果没人送菜买菜你就吃不到菜，没有人开车你这个大车大水的车呢没有交通，所以看起来是你一个，但是如果从他性色来讲呢，你跟千千万万的众生呢都是相联系的，这一只蚂蚁一只虫子都跟你有关系的，但是把它隔离开来看，你就是好像独立的一个个体，但实际上不一样，所以从这些法相呢这些种种的概念一步一步建立清楚，能够帮助我们呢如实的去呢思维佛法。那么这个是说了这里摄呢是自性摄，前言摄者为自性摄，不摄他性，故云非余，故云非余法，与他性横向离故，就是说了这里呢只是自性色，不是他性，就是说了是呢色自性非余，前面颂子里面讲是色自性非余，这个呢与他法相离，就是不依他法而建立的，不依他法而建立的，故不相摄，就是其他的这个呢不是这个呢内涵的，这不相摄，自性摄者色为色色，心为色心，且如眼处眼界即苦即地，是色蕴色同色性故，不摄异处异界及灭地等非色性故，这里讲自性色的时候啊 就以这个商法里面其中的一个来解释。比如说这个五蕴里面取这个嘞色蕴。色蕴呢它就只说这个嘞色法。色法和这个心法呢是呢不一样的。心法呢是心理活动、认识、精神。那色法的话就是讲这个物质，就是指这个物质分成不同的这个类，不同的这个范围。那比如说这个眼处、眼界，那么这个眼处、眼界的话呢，就是眼处它是色，眼界这是在十八界里面呢，那称为色，就是一根嘛。那么相应的话就是苦集地，是嘞，即苦集地是色蕴色，就是说了与这个眼处眼界相应的这个是嘞苦集地，也是色蕴色，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业了，那么就形成我有这么的眼根，但我是人呢，就是人的眼根呢。那要是一颗这个也是一个牛的眼根，那又是苍蝇的眼根呢，都不一样呢，各式各相应的这个眼根呢。那么从这个苦集地上来讲，它也是呢色蕴的，它有如是的业，它有如是的这个呢色根，那同是色性，就是说在四圣谛里面这个当中呢这一部分呢它都是属于这个类色蕴的。不色异处及异界及灭地等非色性故，就说不能够设什么呢，不能够设这个异处异界，就是属于心的了，和这个灭地那些呢是非色性的，非色性的。这个就是将这一大部分呢做了一个嘞总色。下面是从此大文第三呢明述开合，第三是明开合，就是将这些种种的法来这些意义的这些综合性将它综合起来分开来，这个就是开合的意思。于中有二，就是开合当中呢又分两个，我们就是大概有的地方也要记一记啊，才能够比较了解。一名速合，二名速开，就是说名速开合的话，就是说这个呢开和合的关系。这个开的话，就是从这个速啊来讲呢，就由少了这个变多。这个和的话呢就是由多了变少，就相应的这几重义了，我也可以把它综合来说，我可以把它放开来说。那么从说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数目上来讲，就变得多了变得少了，就是明速开合。且处第一明速和者，就是说这个和又是怎么讲？论云：眼耳鼻三处各有二，何缘界体非二十一？也就是说呢，这个眼耳鼻三处各有二，就是都有两个，所以这个。据水论称为聪明论呢，就是说很多内容呢它都是细微的一些问题都加以这个呢讨论，加以叙述，让我们呢明确的知道，有疑就要说了，不能闷在这个心里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了个时间大家一起来交流来讨论，有些人就他有问题但是不愿意说给人家听，但是别人也不知道他懂不懂呢， 那如果他愿意说出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把这个的问题探讨清楚了，那么在法义上的这个障碍就消除了。他要闷在心里面呢，他始终就是不懂，那只是表面上别人就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好像他知道吧，那就这个样子。那么这里啊，就是说嘞，这个眼啊、鼻三个了都有哎，两个，就是说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那么这个就是非有哎，六个了，这有六个了，如果是六个的话，那就加了这个嘞，三个了，本来十八戒嘛，十八戒的话再加两个，那不就成了二十一戒了？这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宋曰，就是这里明述开合了，就讨论这些问题的，述这个内镜时同故。虽二界体一，就是说了这个嘞，眼耳鼻这三个界，它都是同类，就是你两个耳朵也好，一个耳朵也好，当然我们一个耳朵也能听，两个耳朵也是听，但是不管你一个耳朵听，两个耳朵听，左耳朵也好，右耳朵也好，从它这个帮助耳石的活动的作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同类的，而且这个所缘的境界也是一样，都是缘声音，它不可能说耳朵呢能够看到中文字、看到英文字，能够识别种种字，它没有这个作用，它主要是了别声音这种境界，然后起种种这个的声音的认识。这个死也是相同，所以虽二界体一，虽然是两个，但是不能说有两个体，它的体还是一个，这个下面就是一个解释了。是曰，类同者，同眼自性故，就是眼自性的相同。前面讲五根五净的时候就说了嘛，就是说了这个眼等五根，色等五境。这个眼等五根的话，就是这个五识相应发识的时候，起到这个帮助作用的清净四大等，这就微细色了。这个是嘞，色法，以色法为自性，眼色的自性，眼的自性。境同者，同以色为境界故，就是说同样以色为境界，不是说这个眼就以声音为境界，那个眼呢就以这个香气为境界，不是，这是一个，它只有以色这个为境界。识同者，同与眼识为所依，就是说识同，就是都是做这个眼识呢为所依的，由此眼界虽二立一，就是由这个原因呢，这个眼界呢是立一个，虽然有两个眼睛，这样只立一个眼界，这就够了。耳鼻亦应如是分别，就是耳也好，这个鼻也好，这个都应该如是分别，如是分别就是说，以这样的这个观察来讲呢，观察方法来说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第一分说明述合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你这个抉择了这个来说这个佛法了，归这个十八戒的时候啊，应该不合。如果以自己的现象来讲呢，应该说成二十一戒再加三个。因为这个眼也好，耳也好，鼻也好，都是两个，那这不是一个，这你一个眼睛看，两个眼睛看是吧？这当然了，两个眼睛和一个眼睛看的时候都不一样的啊，因为两个眼睛看得清楚一点了，一个眼睛看不得那么清楚了，没那么方便呢。后面也会谈到，说两个眼睛、一个眼睛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人呢要两个眼睛嘛？但是不一个眼睛嘛，都有好几系的说法。 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有的当然就是说，只要将这个佛法基本的含义对这些呢身心的分析啊，主要的意思了解清楚了就行了。那么有些细微的，如果说你好学，有兴趣甚至于说是好奇，那你就可以不妨多了解一下。那么像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素和的时候，他就已经简明的提到，就是因为这个眼耳鼻三者，它是呢这个同类性质，同类的境界，能够起相应这样的思，都是呢同一样，所以就不分两个说。这个就是在素开合当中第一颗素合。那么这个今天呢就说到这些，下次我们继续学习。